提起西瓜，你会想到什么呢？
胡同，
快乐，
你的朋友，
夕阳，
夏天，
小时候，
火锅，
军训，
果子，
这都是经典电影了。
西瓜知道答案是 Viva La Vida 旗下一档人物对谈栏目，我们将与正在各个领域探索不同可能性的年轻人们一起聊一聊他们对自我和生命的思考，为听众呈现别具一格的生命状态。
我们有一句话叫你永远不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觉，就可以永远把那个最冲动的那个最有热情的那一天，你挖掘无数个这样的第一天，然后呢就它就促成了一个你的某一天。很多事情是你随机的做了一些看似没有用的事情，而最后他们共同合力促成的结果。
我的人生中的很多重大时刻就是由无数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组成的。
可是如果你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当成一个五天的周期，
其实我们没有那么多观众。
你看，你是在松劲儿的过程中慢慢的学会如何去松弛下来。20到30岁是摆脱被动影响的10年，然后30到40可能是要探索怎么去影响，怎么去主动影响。
你的直觉其实就是你的，就是你这个 CPU 大脑 CPU 在那个接触过很多样本之后，就是自然运算出来的一个结果。
是的。讨厌上人就是你一直要满足别人的预期。
克服了我一切的社恐，
明白，
一切的就那种被人审视的感受。
努力本身就是天赋，
但是后来我发现也不是完全没所谓，就是它其实是存在过，然后你没有解决它。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坚持要做自己，然后要勇敢，要坚持做自己，千万不要怂。
如果你希望时间变慢一点，希望日子变长一点，你就要给每一天都制造一些记忆点。
善意它是可能会被辜负的。
我觉得人吧，要在你如果想在一个团队中生存，我觉得很功利的一点是你一定要为它提供价值，不管是从什么方面的，
就是你珍惜缘分，但是你不要攀缘。你要不要合群，要不要交朋友，取决于这个人值不值得你去合。
但是随机的人是这样，就是他很看命看运气。你说努力是一种稀缺的品质，勇敢更稀缺。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西瓜知道答案，我是主持人夕颜。那这一期呢，我请来了我的好朋友，他有一个非常厉害的名字叫刚子。
大家好，我是刚子。
对，其实刚子是一位非常好的小姐姐。然后你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呢？
因为我觉得人到了30岁之后就活得越来越刚了，我希望以后再刚一点，所以叫刚子。
就是啊，我们那个刚子同学他是刚刚过完30岁的生日，然后他是我在工作之后交到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朋友。我们曾经聊了很多关于彼此的成长，然后包括工作、学业，还有对很多事情的看法。然后我非常惊讶的发现，其实如果放在几年之前，我们应该是绝对不会成为朋友的那类人。
嗯，对的。
那如果是我现在用一句话去形容刚子的话，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趣，然后说话非常的一针见血的女生。在我跟她不熟的时候，我会觉得她是一个搞笑女。但是
熟了之后发现更搞笑了。
对，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我们录这个播客的起因也是因为上周我们刚刚一起这个给刚子过了他30岁的生日，所以呢就现在用一个时下非常流行的说法，你觉得你命运的齿轮是在什么时候开始转动的？
我21岁那年，就是2014年的应该是6月，大三的下学期。大三的下学期，然后那个夏天，然后我进到了一个单位去实习，然后呢，就在那一天， 就是我当时只有21岁的我并不知道，在很多很多年之后，我就正式的在这个地方成为了他的一名正式的职员，而且也是在那个地方我碰见了我喜欢的人。但是这一切在2014年的刚子身上来说，他对此一无所知。他站在一个非常炎热的夏天的，你知道北京夏天很热吗？
嗯嗯，
在炎热的夏天的一个破楼下，然后呢转来转去，然后很犹豫到底要不要上去跟别人打个招呼，因为有点社恐。
嗯，
上去打了个招呼之后，发现里面冷冷清清的，就只有几个人。然后呢大家都很忙，就是在他心里面这个地方是一个殿堂级的存在，然后你进去之后发现其实也没什么人理你，没有什么人理你，你知道吧，没有人理你，大家老师就说啊来啦来啦，行坐着吧，啊你小朋友就那个其他小朋友带带你，然后就这样就结束了。然后呢就是很稀松平常的一天，也没有留下什么印象深刻的事儿。但就是从那天开始，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人生中的很多事情将因此产生关联。
嗯，包括你的工作、嗯、还有你喜欢的人，
对，都会都是在那天开始的。
嗯、
我的、嗯、我的工作是，我能够有今天的工作是因为当时在那一次我跟他第一次产生了连接，如果没有这件事情的话、
嗯、
我觉得这辈子都不会跟这个地方产生任何关系的。
嗯，
然后感情也是，如果没有在那天那个地方的话也不会认识这个人，所以这还是挺有意思的。如果说命运齿轮开始转动的话，我觉得对于30岁的我来说，我的齿轮应该就是在21岁的那个夏天转动起来的。然后那一天我还抄了王小波那个那一年什么在我的21岁一生的黄金时代，就是那个时候转起来。
哦，对，那所以你当你30岁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有什么独特的意义吗？或者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嗯，我们有一句话叫你永远无法同时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感觉。
嗯，
所以我觉得对30岁的我来说也是这样，就是你永远无法同时拥有30岁和对30岁的感觉。就我30岁的生日对我来说其实也是普通的一天，就好像21岁的我在那一个早晨，在那个社恐的不知道要不要上楼的那个早晨度过的那样的一天一样。
嗯，
那也是普通的一天。所以可能只有在可能我40岁的时候，我再回头看这一天，才有可能感觉到这一天对我来说是有什么样的意义。但是在今天可能我说不出来。
嗯，明白。其实我也是有这种感觉，就是感觉现在日子是一天一天非常平常的过。
嗯，
就有时候我也会想说，哦，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天啊，比如说，哎，它是我的生日，或者是它是什么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但是好像你发现它跟每天都一样，只不过它的日期是今天而已。
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年龄越来越大，然后之后会觉得时间过得越来越快，就是因为你的时间会逐渐陷入重复嘛。
嗯，
所以我记得有一个说法，就是如果你希望时间变慢一点，你希望日子变长一点，你就要给每一天都制造一些记忆点，它不一样，这样你回忆起来的时候是有事情可想的，就是回忆是有抓手的，这样才会好一些。
嗯嗯，
所以就是我觉得我最近开始折腾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就是希望留下一些能够记住的事情吧。
嗯，如果是回到20岁，就是这10年，可能我觉得我们都是以阶段去划分的，就是先去读书大学研究生，然后工作，对，但其实我是感觉我是在，最近2年吧，就可能是28岁左右的时候才摆脱了焦虑，就所谓的找到了自己。就为什么说我们两个之前很难成为朋友呢？因为就回到大学的时候，就回到我们21岁的那个时候，就我其实是一个比较慕强的人，然后那个时候可能做事目的性也会比较强，对，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觉得说，哎，我有一个目标，我要去实现它，比如说我希望去考第一，或者是我希望去拿到一个什么样的成绩。嗯，然后我那个时候就会参加很多的课外活动，然后去认识一些很厉害的人。我觉得哎，这样的话我的人生好像是有意义的，因为我会自己给自己洗脑，我会说啊，其实未来的你还很美好，还有无限的可能。嗯，那时候是这样想，然后当然现在就是觉得未来没有我想的那么好，但是也还可以。
嗯，我20岁的时候其实是，我觉得跟你正好相反，我是处于一种非常混沌的状态，就每天我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我不知道我在忙什么，我也没有什么目标，我也是，就是当你被赋予绝对的自由之后，你就失焦了。然后从小我父母也不会跟我说我希望你做什么，我希望你以后成为什么，所以上学的时候呢，我也没有考第一的这个想法。然后呢，我爸妈对我也没有什么要求，我妈就说你学习差不多就行，别考第一了，考第一太累了。她也知道我是考不了第一那种人，就我父母从小也是也会读书嘛，读那种西方教育学，就研究嘛，比读那些书比较赶时髦，
读完之后人家就告诉你说，哎呀，要鼓励式教育，要鼓励式教育，要让孩子自由的选择，充分的发挥。然后呢他们就觉得这是对的，然后就也这么做。两次大考，中考和高考，最重要的就是我那两次是我人生中特别认真的检查试卷的两次。就是可能我平时注意力没有那么集中，但是那两次我逼着我自己咬着牙把那卷子检查了三遍。就是那个数学题最后道题我也不会做。我不会做呢我就不做了。然后那份我就扔掉了，然后呢我就认认真真的检查了一遍。所以呢我中考考了122分，但是我中考平时能考就100零几分。那次我考了122分。然后呢高考人家说一般高考的分数会比中考低一点嘛。但是我高考考了130分，这对于我这种学渣来说已经是很好的了。因为我最后大题没有做呀，那个分都扣掉，所以说我前面见面基本没扣分，所以就能考一个不错成绩。然后就莫名其妙的进入了一个就是在我父母眼里还是不错的大学，但是跟那个学霸比不了，还是一个不错大学。然后就当时就觉得躺着吧。因为大学时间很长嘛，
是
4年，
是
4年嘛。我那时候就觉得那时候觉得很累，我觉得初中3年就为了一场考试，高中3年也为了一场考试，我就希望有一个安定的地方，不要让我再像一个驴一样，就是给你墙上掉了个胡萝卜，你始终就朝着这个胡萝卜走。
对，
然后我这个胡萝卜掉了我6年了，到那年我就哎考完了没事儿，而且那时候家长都告诉你到大学时间玩嘛，随便玩。
对对。
所以到了大学之后，就一瞬间就失焦了，就是你也没有人告诉你要做什么。然后呢你也不再有一个要升学的东西去做。这大学也不错，别人比如说可能考了一个不是很理想的大学，他想考一个好研究生改命，对吧，会有一个好学校的这种想法。我也没有，就这感觉。所以大学4年前2年就觉得时间还来得及。后2年发现你做什么也来不及了，就导致
这
4年就是处于一个非常失焦的状态。然后呢我就觉得我那几年的人生就是一个随机的状态，但是也不是说没有一些好的事情发生，也不是说什么都没做啊，可能是出于兴趣，或者是出于爱好，或者是出于就一种心情，比如我今天高兴我要做什么，我可能会出于这些，就是人的一种本能的那种动物性反应，你可能会做一些事情。但是呢恰恰后来你会发现，恰恰是这些没有用的经历在你后来的某一个瞬间，他有可能会帮到你。
是的。
所以我觉得我人生中走的一条路不是说向着一个方向去前进，而是很多事情是你随机的做了一些看似没有用的事情，而最后他们共同合力促成的结果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儿。当然了，成功的时候你是水到渠成，可是如果你失败的话就拉了嘛，就是因为你一开始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所以结局就是拉了。所以我大学的时候就跟你正好相反，就是我大学之前的成功的经历是一种水到渠成吧。然后大学也是属于栽了一个跟头，就是我大四毕业那一年，因为大一大二不知道在干什么，大三也不知道在干什么，当时觉得也不想去工作，因为工作不想那么早走入社会
了，
有点逃避。又不想考研，觉得考研的人太苦了。
对，
然后有一个保研的机会，当时我在正好就是那个齿轮转动的时候，然后呢保研那个周末我还刚好回了天津，但是考试是在早上8点开始的，我没起来，我就不想起来了。
是很大的事情。
对，我就是没有起来，
睡过了。
我不是说是睡过了，我是醒了，
不想起，
我是醒了。醒了之后看了一眼表，又想，哎呀，这考试我也没有准备，万一就是没有准备也考不过，算了，就是翻了个身儿。其实我醒了，翻了个身继续睡。然后到
了，你不觉得要去试一试吗？
就我觉得反正我也没准备，我干嘛呀？
没准备也可能会考得上
啊。那所以说混沌嘛，混沌的人就是随机，就是
你好随机。
他只活那一个瞬间，你知道吗？我这一瞬间我高兴我就做，我这一瞬间我不高兴我就翻了个身我就不管他了，然后我就没管，然后我那就是特别大一个跟头。然后那天我的室友们回来，他们跟我说考试考了两道题，第一道题是如果你读了研究生你要做什么，第二道题是你最近读的那本书是什么。
我的天，没有考专业知识，
没考，
我的天。
所以他完全是靠你的听，就是学分机，
认真。
他排名排的就是学分机，这两道题就是跟考着玩儿一样。你知道吧，最后排名还是看学分机，但我学分机在我们班排第5，所以要排我能排上，但我就是没去考。所以大四那年就保研就没了，然后就想要不出国吧。
但是呢又因为看不懂学校的申请网站，所以导致最后连申请的那个申请书都没递出去。所以就是你知道，就是当一个人处于一个完全混沌状态的时候，你大学四年都
什么都不想做，
对，你什么都不想做，你什么都没有做，什么都没有做，你高中初中别人都告诉你什么是正确的事，就我没有一个自己的目标，但是别人会告诉我你的目标就是你这三年要考个好成绩，
嗯，
所以你不得不被推着向着这个目标去努力。可是到了大学之后，你的选择性太多了，然后你以至于你不知道你的目标是什么。但是很多人在大一的时候已经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了，所以他做了四年的努力，只为了那一瞬间，哎，在大四毕业的时候临门一脚踢过去了。但是呢，我那四年就不知道我要干，但是我说实话，那四年我真的很开心啊，是真的。
那就好，那就好，
非常开心。
现在回望过去，
对对对，我一点都不后悔啊，他非常开心。但是开心的代价就是其结果就是我大学大四毕业那年直接就处于一种就是。没有工作，没有学上，就是待业在家，一个废物的状态。
哎，没有废物，
然后就是废物嘛，然后
废物，
然后就很废，然后呢就是传说中的 gap year， 其实并不是一种主动选择。对我来说啊，是因为确实没什么学上，蹲了。
其实确实，大学我是完全跟你相反，就是如果说初高中的话，就大家都在学习，但是其实我是一个。就没有人 PUA 我，我可能是自己 PUA 我自己，就是我就是自己就是想考个好成绩，因为我后来反思我的大学，它是就我的这个初高中嘛，包括大学，就我是在一条极大概率正确的道路上走，因为只要你考个好成绩，你考个好大学，它起码不会太差，就虽然是个概率问题，但我们说你读一个好大学出来，你找工作或者是干嘛的这个概率要比那个就其他的要高一点。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初高中就是很努力学习，其实我自己不觉得我有多努力，但是可能别人都
看起来，
别人都觉得我很努力。包括大学，其实我也是大一就想保研的，当时就有一个课叫有点像那个职业生涯规划，就请了一些这个保研的、考研的，然后工作的、出国的，给我们讲他们的生活。然后呢，我那个时候就是高考，因为我是从河北省出来嘛，我现在觉得好好学习是一种惯性，就我初高中好好学习惯了，我到大学虽然很多人都说，哎呀，你这个不用背啊，不用记笔记，不用认真听，但我就是习惯了，我就是习惯了去做笔记，然后习惯了去好好听课，然后习惯了有问题去查明白，然后也习惯了想在考试拿一个高分。因为我就很记得是我大一的时候，大一我第一次就学校有那种英语口语的课，然后我们就虽然我高考英语很高，高考英语大概满分150，我考了140多分，就这个水平，但是我们那边英语它对口语的锻炼不多，它就让你做题，所以就那个英语的语音课，其实我并不是班里很好的学生，因为我发音会有很多问题嘛，也不是很敢说。然后当时就有点不爽，就现在想想应该是那种有点像不服输的那个劲儿，我就觉得那为什么这点我做的不如别人好，我就很想努力赶上去。所以我后边从大一下学期，其实是从大二更多的去参加英语演讲比赛，然后也拿过全国的名次，拿过北京市的名次，拿过很多的名次。对，然后所有人很多人都说哦，你英语是不是天生好？其实并不是，就
练的。
对，就是发音上其实还，当然你到现在可能还会有一些问题，因为后天的嘛。对，你那个时候你会自己不断的去注意，对，其实就是我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后来从大一就想好了说我要保研，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像你说的，因为有了一个目标以后，你就会去想那保研看什么？哦，看学分绩，看活动，看论文，然后看社团。那他看什么呢？你就去做什么。但是我现在回忆起来，就是就是因为看了那时候的朋友圈，就确实觉得那时候还挺累的，因为你要兼顾很多的东西，就像刚刚提到那些，不管你的成绩、你的社团、你的校外的活动、你的比赛，就是很多很多东西。但是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好像也没所谓，就也不知道是那时候年龄还小，就很单纯，有目标很单纯，还是怎么样。我那个时候就是觉得无所谓。对，但是其实现在回想一下，我就是到了现在，我并不是很喜欢努力这个词儿，因为我觉得努力的词它描述的是一种你很紧绷的状态。包括我现在也能回想到，就我就是那个我虽然保研了，但是我还是那个在自习室不走的人，因为我真的是每天可能都会要去学习。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种暗示，就好像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种风气，就觉得好像天赋比努力更高贵，就好像这个人如果是天才，就会比他是学霸就更高贵一些。
然后以至于就人们会觉得如果这个人努力就代表着他资质平庸，其实并不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当一个人你说他特别努力的时候，其实有一些暗示的意思就是说他其实资质平平，他但是他就是在他使劲上。
嗯，就我的点在于就是就是我这个努力的状态，它是一种就是浑身绷着劲儿的往上走，然后它不是一种很放松的状态。就比如我觉得如果你真的热爱一个什么事情，或者是你这个天赋在什么事情上面，其实你不用那么绷着劲儿的去努力。我可能是因为这个，但是你说的那点其实我也很认同。
有人会担心这个，因为我觉得我跟你刚好相反，就是我是这些年逐渐开始觉得努力是非常珍贵的一种品质，就我这个正好跟你是完全相反的。
嗯，
就是你看你是在松劲儿的过程中慢慢的学会如何去松弛下来。
对，
然后我恰恰跟你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上学的时候我没有什么目标，然后呢我两次大考都考得莫名其妙，考得非常好，然后呢我就进入了一个非常好的综合性大学，然后呢就是一切都好像是水到渠成。
嗯，
我就是班里老师特别讨厌的那种，就是天天上课讲话但是成绩还挺好的小孩。
嗯，
但其实我后来想明白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从来都不，就是我玩都是明目张胆的玩，我不是偷着玩。
哦，
所以他只看见了我玩，别人也玩，但是这个事情会给你催生出一种虚荣感，你就很虚荣。
嗯，
就觉得你看嘛，我也没努力，我就是很聪明。就你会有这种，比如说这种事情会冲过你头脑，你会觉得啊，我就是因为我聪明啦，是因为我是因为我聪明，所以我才学习这么好，就这种感觉。
嗯，
但是这种沾沾自喜到了大学，它其实是没有用的。就是有一些，就是如果你要谋划一件非常重要的，乃至于可以转动命运齿轮的事儿，它一定是要积累的，就是经年经世，经年之功，你要一点点做它。
对，
但我恰恰是那种，就是我不擅长谋一个大事儿。
嗯。
就是我很
享受当下，
我想享受当下，所以就是我可以在比赛中拿一个好名次，是因为比赛只是以很简短的一段时间内，你迅速的就是冲击它过风了，然后你就可以冲下来。
对，
但是如果是考研这种事情，包括保研，包括出国留学申请这种事情，它是有很多小的目标，你是要一点点去完成的，需要一个持之以恒的努力。我没有那样的力量，所以就导致我就没有办法去这么做。所以我觉得努力是很高贵的事情。所以我之前有人说在衡中的多少多少天，然后说那个衡中怎么怎么样，我其实觉得他就是可能对于一些人来说是一种劫难，但是同时他对于熬过这段日子的人来说，他也是就是增长了一种能力，就是你能做到那儿安心努力的一种能力。他把你这个技能槽给你开出来之后，
对，其实是这样的。
你在往后的人生中，你无论面对多大的事儿，多大的考试，你都有能力坐在那儿，就是哪怕你现在松弛下来了，但是但凡有一个需要你转动命运齿轮的时候，你必须要转了，你就可以坐在那儿踏踏实实的一天八个小时，你把这个事情做完。
不止八个小时。
对啊，就是八个小时，对我来说上到头了。所以我人生后来的一些，比如说我人生中过后这十年是慢慢学会把这个弦上紧的这个十年，我开始学会上这个弦了。就是当我意识到努力本身是一种天赋之后，我就不会再认为努力这件事情是一件丢脸的证明我不聪明的事情。就是我以前会认为如果我很努力会打消掉我很聪明这个标签，就会淡化它。
对，那你可能真的很聪明。
对，也没有很聪明，其实没有很聪明，其实没有很聪明了，就是普通人，但是就想熬这个人设嘛。但是后来你就会发现，其实努力本当你发现努力是一种天赋之后，你就会发现努力其实并不能抵消掉聪明这个标签。与此同时，恰恰有一些人他不仅聪明还努力，那种人就是无论如何你都赶不上。就是这种聪明人是就是天边的云彩，你怎么你都追不上他们。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哦，其实这种人你都追不上，你为什么你其实你只是一个有点小聪明的人，为什么你不使使劲呢？那种深沉的绵长的努力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天赋。凡是你要转命运齿轮，一定是这么转的，它不可能是靠一个突击转过去的，是不可能的。
就是我觉得可能人生有那么几个重要的瞬间，但是其实它不是一个瞬间，它是因为背后有很多的东西在推动着它。
就是咱俩的区别在于可能你一开始就明白自己想要什么，你会促成它。
也没明白，就说是大一条大概率
正
确的道
路。
对，其实也没明白。
我这个更像是几种随机叠加之后呈现的一个结果。
嗯，
就是比如说我现在从事文字工作，是因为源头是我
初中和小学喜欢看言情小说，
嗯，
就认识了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在写言情小说，他就带着我写，然后我们俩就写了一些就是现在看来非常可怕的东西。然后呢，但是这种东西的结果是你虽然写的不好很差，但是它可以无形中磨练你运用文字的能力。
对，
因为你当时想把一篇文章写的极尽的华丽，你知道那种玛丽苏文学吧，就极尽的华丽，
嗯，
所以呢你就会查很多的词，很多的字，
嗯，
我那时候就会翻字典，翻一个特别厉害的词儿，
嗯，
翻一种特别厉害的诗，为了形容我这里面这个男主角有多帅，
哇，
就是靠这些事情。然后但是他在无形中就会磨练你，就拓展了你的词汇量，
嗯，
然后当你到达了一定年龄之后，你再翻看你的玛丽苏小说，你觉得特别恶心。然后呢，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写东西你不能用尽全力去写，你应该收着力气去写。这个时候你就学会了怎么克制的表达。
嗯，
所以说，在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其实文字的你对文字运用的能力就逐渐的达到了一个，就是你越来越会熟练的去运用它了。然后直到某一天，你觉得哎，其实从事这行挺好的，也就把这个齿轮转到这儿了。
对，
然后包括。我现在的工作可能需要一些逻辑上的事情，
嗯，
然后它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小的时候追星嘛，
嗯，
那时候追星你要跟对家吵架，你是要摆事实讲道理，一二三写小作文的，
嗯嗯嗯，
所以呢，我那时候小作文写特别好，我就会写小作文，小作文你就得判逻辑，它的错处在哪儿，
哦，
漏洞在哪儿，
哦，
哪件事跟哪件事没有对上，一是什么，二是什么，三是什么，就导致你就学会了。
判逻辑，
你就学会了判逻辑。我现在从事这一行，其实就是因为这几点，就是莫名其妙达到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但是这个事情是因为你有一些年少时期执念的热爱，
嗯，
有一些事情就是你这些冲动只有你小的时候会有，这才能够促使着你有一些就是说本领在身上。但是我跟你说，现在比较可怕，现在在于，
嗯，
就是这种热爱，我现在在想。
嗯，
话题我们扯远了，就是有一个医学说法叫人的大脑前额叶是在25岁之后发育完成的。
嗯哼，
然后呢，就是说那个前额叶这东西好像是说是它是管那个理性思考和逻辑这个能力的。然后呢，它发育完成之前，你就看青年人动不动就寻死觅活，发疯啊，就那种情绪激动啊。
嗯，
他们说其实一方面就是说青春很活有活力，其实另外一方面它可能就是因为这没发育好，
没发育好。
所以说你在青春的时候，你会有一些非常强烈的挚爱和冲动，
哦，
你会有一些非常努力，
哦，原来是这样。
对，青春时期你会有非常强烈的挚爱和冲动，不管你是追星也好，你还是喜欢小说也好，
哎，
你会喜欢一个人也好，你会有很强烈的这种冲动。但是这个东西在你20多岁的时候，25岁之后，你就觉得自己就好像整个人就萎掉了，就没了。所以我当时的那些力量是我那个时候会有的，现在我很难再为什么事情产生这样的爱了。然后这也让我很恐慌，就是你没有办法，你不知道你还能在什么地方开下一个技能槽，你不知道怎么开了。所以我认为水到渠成这个事情呢，它其实是一种随机性的，如果你需要转动命运的齿轮的话，还是需要一些规划的。这就是为什么这10年我会觉得还是要上点弦儿，你不能再那么混了，就是之前多少是有点运气成分。
哦，
嗯，
对，但是其实如果是规划的话，就是它很就是他就是会走在一条正轨上，但是就他可能是一条轨道而不是一个旷野，就是我觉得人生更应该是旷野，对，更应该是一片旷野而不应该是轨道。当然就是你很可能说规划着规划着，就是我现在有时候就觉得你随着你去规划，然后你去做一件事情，可能会出现一些你之前没有想到过的机遇。 就这个其实还蛮神奇的，就机缘还是蛮神奇的。
规划就是轨道，既然是轨道，它都能让你更快的速度达到一个下一站。
嗯 嗯，
它能让你更快的速度达到下一站。但是旷野就会在，你会迷失在旷野中，
嗯，
你会迷失于看风景，而不知道你下一步该走向哪里。其实就是人生的选择吧。
嗯，
所以我觉得规划的人，他可以有一个主动改变命运的机会和能力，他可以自己给自己创造这个机会。但是随机的人，哎，我觉得我们现在在聊 P 人和 J 人
呢。是的，我也有这个感觉。
就是随机的人呢，可能，但是随机的人是这样，就是他很看命，看运气。如果说你运气很好的话，你调到一个正好是你的那个地方，就到刚好是你的领域，
嗯，
然后人就非常好的一个环境里，
嗯，
那么你这个时候可以成长得很好，因为你有一些奇形怪状，就是你像就像你小的时候， 你在一片旷野里，你种下了很多棵树，你也不知道你种了什么树，但是你就是种了很多棵树。然后呢，你在这个地方，你不知道哪棵树就种就撞上了你需要做这个事情，这个树就长下来了。就是你莫名其妙的你就种上一棵树。你比如说我剪片子这件事情，是我追星的时候，就是给人家剪那种那个搞 CP 啊，搞 CP 啊，搞 CP 剪片子嘛，就会剪了。
我懂，嗯。
然后你上班之后，我也不这辈子不知道我会从事这一行，我也觉得我以前以为我会做文字编辑的，也没干。哎，我就会剪了，就是这么来的。你说镜头感是怎么来的？就是你当时搞 CP 觉得哎这个角度真好啊，就是这样。然后就是，对，这就是旷野吧。你在田野种下了很多棵树，不知道哪棵树在你未来什么时候就用上了。
对，
包括
但它还是用上了。
对，包括一些，比如说文字的驾驭啊，包括网感啊，包括我们现在做东西，说你要有一种感觉，包括你的一些价值观。其实我觉得就是你杂七杂八看很多东西看到的。
对，这个我也同意。就我觉得还是你要了解到足够多的东西，因为后来我就想一下，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在大学的时候，类似于去盯着那些像保研啊，或者是像这个一些好的一些机会，是因为你知道的就这么多，就是你以为好的东西就这么多。但是等你之后长大了，你再回过头去看，你会发现，其实选择也并不光是那一些。
其实你别看我是这样很混沌的过的，但是我重大的人生节点，我都是努力一下力的。
那肯定
的。就怎么说呢？就是。我当时我上高，我确实是坐不住的小孩，我上学确实坐不住的小孩。但是我当时有一个理论，我自己发明的，我觉得挺好的，我现在也觉得挺好的，就是我们经常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可是如果你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当成一个五天的周期
啊，
那么你就在五天里面有三天可以学习
啊，
那么你有十个五天，你有十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那你就已经学了三十天。所以呢，我那时候就是这么做的。我高中高考是怎么过来的？就是。我只能坚持读一个小时的书，我做卷子也是，我也只能做一个小时，多了到我就能明显感觉到我第一个小时是好好做，到第二小时我就是做不了，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我就放下去了。但是呢，我会过几天我再想一个办法再回来做。哦，我想起来了，我那时候好像还听过一个，当时刘永浩讲的，好像是他有一个鸡汤，他就说他当时背单词背不动了。那你背不动怎么办呢？他说去那个旧书市场淘那个心灵鸡汤的书。他说你每次看完心灵鸡汤就痛哭流涕啊，抽自己，然后回来就去努力。那努力努不动了，再回来就从那就是一块钱好几斤那书里面再淘一本心灵鸡汤，读完之后再努力再抽自己，然后再去。
哎妈呀，
就是因为反复这样。那可能我这个周期短一点啊。所以呢，我觉得我的人生中的很多重大时刻，就是由无数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组成。然后你就给自己制造很多个 action， 就是你会觉得我要制定一个特别厉害的目标，我要今天开始。然后你坚持了三天结束了，就是你就不想坚持了，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目标废掉了。你可以再停两天，然后如果再做一个目标，我再从今天开始，你就可以永远把那个最冲动的那个最有热情的那一天，你挖掘无数个这样的第一天，然后呢他就促成了一个你的某一天。
对，哎，其实有人跟我讲过一句类似的话，就说三分钟热度，但是你好歹是热了三分钟。
对对对，我就是觉得三分钟热度，你好歹热了三分钟，你要是热十个三分钟热度，你就热了三十分钟，那比反正比没热强。
对对，
就好像就是我现在健身啊，我健身，我就是去下楼跳操，我是状态好，我不可能像别人那样每次都认真跳，我坚持不下来。但是呢，如果我状态不好，我就下楼划水，我就去那个操课上划水，然后人家说你那人划水，但是划水又怎么样呢？我划水是不是比我躺在家里强？我起码我下去划水了，我划水了我就消耗了，你管我怎么样，反正比躺在家里好。那只要你赶到哪一天你不划水了，那你就使劲做一次。所以很多人生节点，高考、找工作，然后我觉得我研究生那个研究生申请那一年没有做到，我觉得是没有做到，那年是没有摆脱混沌状态的，那年真的没有摆脱。但那个事情给我栽了很大的跟头之后，我确实觉得不能这样。所以后来做了一些改变，然后导致就是最后一次就是我找工作那年，那确实是因为我经历过一次 gap year 那种焦灼，我不想人生中再经历第二次了。那种恐慌让我咬着牙把这个事儿做完了。但你与其说我做了这个事儿，其实也没有做多少吧，反正就是
主要是
考行测、考申论嘛，临时买了一套行测的题，认认真真的做完了。然后那也是我第一次去主动向别人寻求帮助，张嘴去问该怎么办。就是那确实是我尽我所有的努力了。我以前张不开嘴去问老师啊，问朋友啊，我都是那种憋在 嘴里我就张不开嘴，到那次我就厚着脸皮真的舔脸去挨个挨家问，就每一个知道每一个有相关经历的人我都挨个去问过了，那确实是我努力了。而且我觉得确实啊，老天可能也是在奖励我，就我每次非常非常努力的时候他都会给我一个好一点就还不错的结果，哪怕不成也不差，我觉得这个我很认同，就不成也不差。
对，
但是我有一件事情是、可能是玄学，就是我每一次当我特别心心念念想要一个事情的时候，往往它就不成。
不是，但是你找工作这个，你是当时就投了这一个单位
是
吗？对啊，所以就是听众朋友们，这位朋友他只投了一个单位，他就被录了，而且还是自己的 dream offer， 相当于就是21岁命运的齿轮转动的那个地方。
就是，哎，
所以我其实我当时听到这个我真觉得你很幸运，因为我们就因为我是在国内嘛，当时真投了很多份简历，当然也拿了很多个 offer， 就现在想想申请季对，当我知道你只投了一次就中的时候其实我很震惊。
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中，我当时已经绝望了，我当时已经想
因为你努力了，
对，想到我下一段该怎么混了，我已经把我下一段怎么混的那个日程都已经想完了，我已经把它都想好了。然后但是那天我接到的 offer， 我觉得我世界都打开了，我从来没有经历过一次就是我上一个任务已经结束，下一个开始即将等着我到来，然后在中间有一段空窗期，我可以想干什么干什么，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束缚到我。然后那个 offer 下来的那到我入职中间大概有4个月的时间吧，那大概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4个月，我真的现在想都特别快乐，那是我唯一一次真正的享受到了就是未来已经有着落了，
未来
过去已经完全交接了，
对对对，
现在是一个就是奖励给你的一个 bonus time， 就是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的事，就是你可以放肆的玩，想做什么做什么，做任何你想做的事儿，没有人管你了。然后那是唯一一次，再没有过。啊，对，我想回来，就是为什么我没有目标呢？我觉得可能跟我小时候经历有关系，就是这是很玄学。就每次我特别心心念念想要一个什么事儿的时候，往往就不成。我特别想拿一个名次的时候，往往就拿不到。我特别想比谁考得好的时候，我往往就比不过他。
是这样，就当你太想要一个东西的时候，反而会容易得不到。
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后来我就学会了一个办法，就是我不再跟任何人比了。我觉得可能是被老天驯服了。就是我小的时候可能还会有啊，我比他好，我要比他好。后来可能这个事情到我初中就已经结束了。
哦，
就那六年，
啊，好早，
那六年已经足够驯服，小学六年已经足够驯服我了。哦，就是我不要再跟任何人比较了，你只要比硬碰硬，你一定输，稳输，每次都是这样。
哇，这个是我在28、29岁的
才明白是吧？
才
对，就那时候
放下了，
我那时候就放下了，因为我确实每次就是我一想这个事儿就输，我一不想这个事儿就赢，我一想就输。然后呢，还有就是，比如说你特别想得一个名次，我一想我一定拿不到，有的时候不想我就拿到了，所以后来我就开始不想这个事儿了，然后我就开始就是享受当下，结果水到渠，就是这个事情。想来想去也觉得蛮奇妙的，而且我觉得就是 gap 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也是命运齿轮，你知道吗？因为我们这一届的招聘，在我上一届招了40多个，在我这一届招了100多个，扩招了，
哇！
所以如果
幸亏你 gap 了一年，
所以我如果没 gap， 我其实进不来
啊，那也没准儿。
所以你这个事情，
你要相信你的优秀足以闪亮。
所以哎，所以我跟你说这件事情就是很奇妙，就是有的时候。这也不能怪我这个人摆烂吧，确实是我努力他没效果呀，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你顺理成章的把这个事情放下了，他反倒就来了。但是与此同时我从来不否认努力的重要性，
这
是
比较好的状态。不，
我一直觉得人要有能把自己从一个烂环境中捞出去的能力，我现在还没有。所以我觉得我下一步的目标，就是我这10年的后5年其实是做了一些像这个方向就上弦的这个努力了，其实是比以前好很多了啊。你要放到我大学就简直就放羊了，但现在已经好很多了。可能我未来10年就是要学会怎么去为自己的未来去有一些规划了，该有一些谋划了，该知道该怎么就是主动转齿轮，不要被齿轮卷着走。我是被齿轮转到现在的，就是我是命运的齿轮转我，不是我转命运的齿轮。
对，我是在转，
你是在转命运的齿轮，我是莫名其妙被命运齿轮转了，
对，
我被命运齿轮转到现在了，
对，但是我们的结果是一样的，
对，哎呀，这个事情就不知道，所以，但是我觉得以后得自己转，就有的时候我们会换位思考，如果我在你那个环境，我遭遇的事儿，我未必比你处理的好，所以你不可能一辈子都能，就是他转你是他转你， 但他不可能每次都把你转到你喜欢的地方吧，对不对？
是，对，我就是因为不想要这种就是失控感，对，所以我就很想要自己去控制一件事情的发生。然后其实刚刚说到说就是不跟别人比的这个，我说我到了27、28岁才放下，其实不是因为我在跟别人比，我更多的是对我自己的要求。就比如说我就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会觉得那别人在这种环境下他们能够成长进步，然后我就不允许我自己没有成长和进步，就是我是会这样去想问题，就不是说我要比别人好多少，是我会和自己比。然后这种其实它有一点像和自己较劲，或者说它有一点是想希望把自己往更好的方向去推。然后这件事情当我放下，其实就是我想明白两件事。一件事就是你究竟要图啥，对，你究竟要图什么。然后第二个就是你会知道很多事情你努力也没用，或者说很多事情对，他就是那样的，你再努力也没有，他很多的条件已经决定了很多东西，或者限制了很多东西。所以我后来就觉得还是掌控自己能掌控的东西吧，就说得过去就好。
所以你聊来聊去，最终我们达到了一个平衡，就是我认为我应该补齐有转命运齿轮这个能力的这个东西，这个技能，然后你认为有的时候他推不动你就别转他，他给你带到什么地方反倒挺好的。
我现在就是这样，是吧？我现在就是这样。
然后这个平衡的结果，我觉得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你不一定非要去转动命运的齿轮，但是你一定要时时刻刻保证你能有去转动命运齿轮的能力。
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到现在为止这十年的探索，你在松这根弦，我在上这根弦，我们最后达到了一个结果，就是我能够去有，如果有一天我需要转你，我一定要去转动你。
就是女生其实20到30岁这几年真的是一个挺好的年龄，就包括因为我也是快30岁了，就我其实觉得这几年是比较好的一个时候。是为什么？是我们现在已经经济独立了，我们可以成为任何人，我们可以成为任何的样子。我会觉得比20几岁呢过得松弛，因为你会发现就是没什么大不了的，对，没什么大不了的。然后另外就是你会发现你不再在意外界怎么去看你了。
对，
就是我20几岁的时候我就是想变好嘛，就是我希望自己变得更好，所以我会去，就像刚刚提到的，就在别人看来啊会觉得目的性很强，但我自己没这么觉得，我自己确实没这么觉得，对，去干一些事情，去参加一些活动，认识一些我觉得很厉害的人，然后去学习更多的东西。对对，天知道我都学过什么东西，真的是现在想想就很神奇。对，然后对，当时是这样的，但是这两年我就发现就或者再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之前是不会躺着的，就是字面意义上，因为我觉得床就是睡觉的。我一旦不睡觉了，就是一旦从床上起来以后，我就想我为什么要躺在床上呢？那我肯定就是就是干活是吧，坐着干活，或者是就是这站出来，就不会躺在床上的。
你就后来发现躺着真舒服。
对，是这样的。然后就是在应该就是可能是在2021年或者2021年那两年，然后我就发现
那时候你不躺也不行了，你出不去。
对对对，倒也是对。然后我就发现就是我原来不会躺着刷手机
啊，
我也不看那些就是容易上瘾的短视频软件
啊，
然后我那时候开始看了，然后我就发现他可能就挺快乐的。
哦，这个正好咱俩也反了。我是但凡能躺着绝不坐着，
天哪，
能坐着绝不站着。我论文都躺在床上写的。
哦，这
我的活儿，我现在干活剪片子我都是趴在床上剪的。但我后来学会了一件事情，就是你知道我最绝望的一年是2017年，那年是本命年，那本命年都不是很好。
哦，对对对对对，
我这个事情的起因是2018年我就要回国了。我在回国之前呢，2017年我觉得我就是去了很多地方，我也很能玩，拍照片很漂亮，也把我 P 图了，
哎呀
P 的很好看。
没有没有，本身就好看。
然后呢，但是当时我有点胖，然后马上就要回国跟朋友见面了。我觉得就是见面大家不就是见光死嘛，不行，不能真这么胖吧
啊，
就是所以说想减肥吧，减肥，然后呢认认真真的减了一个星期。那时候有个 keep 嘛，里面就有一个跑步，然后呢就是他 到一个计划，它有一个30天计划。
嗯，
因为我是一个3天打鱼2天晒网的人，
嗯，
我就写了一个
5天计划，
我就坚持这一段。
嗯，
它是10天还是28天，我忘了，反正就是我好像是两星期，
嗯，
我就坚持两星期。如果我坚持不下来，我立刻放弃。
嗯，
我立刻躺下。但是我就咬着牙，我就说，我说人不能只不能3天打鱼吧，你打10天鱼好不好？嗯，然后我就咬着牙，我说我就坚持这10天。
嗯，
我就开始去跑步了。
哇！
然后呢，我第一天就是跑了200米就要死了，但是他那个计时没有结束，他说你必须要跑满3分钟，加油！
哎，
我就你知道那个女生吗？
啊，知道，
加油，
知道知道，
就是跑跑，认真的跑跑跑跑跑，跑了3分钟，第二次加油，啊，又跑跑跑，又跑了一天。然后就这么坚持了10天，然后忽然有一天我下楼跑步的时候，就那时候我就开始正正八经在 Keep 上跑步了。
嗯，
我每天就我那个小区很大，
嗯，
然后呢我绕一圈是2公里，两圈是4公里，
嗯，
然后呢他每天让我跑半个小时，我就咬着牙跑。然后直到有一天我在跑步的过程中，我碰见了很多邻居，他们跟我对面走，然后我就觉得我这个姿势很丑很滑稽，所以我一看见人来我就假装在真跑，人一过去我就开始蹭。嗯，一来人我就真跑，人一过去就蹭，然后呢，哎，我觉得可能跟我
变速，
可能是我用面的关系，
你这变速跑，
我就莫名其妙的，我那天碰见了好多邻居，大家都在遛弯儿，所以我没有办法，我只能咬着牙把这1公里跑完，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跑下来的4公里，跑下来了，
哇！
然后我就那一次，我从9分半变成了8分钟，
哦。
8分钟其实就已经是一个慢跑的节奏了，
1公里配速是吧？
就是一个慢跑，
哦，
它就不是一个蹭，就是慢跑了。
对对对对，嗯，
我从那开始，我就忽然之间我就会跑，我就能跑下来了。
哦，
然后我就开始慢慢慢慢的就有一些体重上的变化，
嗯，
然后呢，我的精神状态就改变了。
捏一捏肚子上的肉，觉得有点
然后我跟你说，这个运动是让人上瘾的。等你开始跑步之后，你就发现你的精力好像就被激活了，然后呢，你的能量就多了。然后呢你就开始自己去做饭了，然后你就去自己做健康的东西，然后呢你每天那天那时候我就突然之间能提起劲儿来做事儿了。
嗯，等边过了，
等边过了之后，我在一个月之内干了3件事，就是我爸推的那个啊这个做嘛，驾照考完了，实习也找到了，
嗯，
然后呢那个减肥也成功，就
真好，
忽然之间这3件事就是就像是那种顺理成章的你把这3件事都做完了。
哎，
我可以这样，我可以坚持这样，
鼓掌。
然后我就在毕业之前我就瘦了15斤，然后啊后来再也没有，我后来脚崴了，
哎，
但是这件事情让我，啊，就是让我忽然之间对自己的精力就有了一个掌控，就像你之前说的你是要掌控的。
嗯，
我之前是失控的，就是在这个事情之后，
嗯，
我忽然之间就慢慢的对于这个你要做什么事情，你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事就有了一个掌控了，就是你那个躺在床上的状态你就能从床上起来了。
明白，
就忽然之间你就这个人被激活了，所以我跟你说这件事情真的非常好用。然后我所以说我觉得25岁可能对我来说是一个转折点，我就从那一年开始我的行动力就强了，然后呢如果我想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好像也可以做计划。
嗯，
然后我觉得正好是咱俩相反，你躺下来我知道了，
对对对对对，是的，
但是最后的结果就是但是因为你支棱太久了，所以你的躺跟我的支棱应该也差不多，就我没有达成一个和解，
嗯，
就是我开始运动之后我就支棱了，然后后来对于很多事情的，就是当我提不起劲儿来做一个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去健身房，就去跑一顿，然后就好了，然后你就能提起劲儿来，这是真的。
你好棒！
但是我后来脚崴了，
嗯，
所以就这个跑步这个事就放弃了。
你真的好棒，因为其实我没有跑过那么长的距离，就是我。
但是你如果想跑，你可以跑的，就是我能把我自己从一个完全混沌、失望，就是混沌和失控的状态拉出来。
嗯，
我觉得这是我非常大的一个收获。然后你说到那个这几年不在乎别人想法，其实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比较重要的是这几年戒掉了那个讨好型人格这个毛病，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啊。
这个属于另一方面了，刚刚属于计划跟规划，这个其实就属于对待他人的眼光了。
对对，是的是的，我觉得很好像。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讨好型人格，就是在小的时候。
小的时候，因为中国是一个很讲究集体的，
嗯，
集体利益的这个地方嘛，你从小受到这种教育，
嗯，
你就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为大局，
嗯，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所以你就觉得人天生就应该为所有人去着想。然后老师也会告诉你，出了事情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不要老想把事情错到别人身上。
对。
然后我们小的时候其实又是好学生，所以好学生， 好学生容易被 PUA 嘛，好学生就是你一直要满足别人的预期。你别看我看起来不是好学生，但是我客观上我主观上不想做一个好学生，但是我客观
上
是一个
好
学生。对对，所以说你就一直想满足别人的预期，所以说我小的时候也是有点希望别人喜欢我的，就是我也是有这种有这种情节的。后来意识到一点，哦，我为什么意识到这点，就是不知道哪天开始就意识到一点，就是每一个人可能就是我把别人想成我自己的时候，我就忽然之间跟我自己和解了。就是当你很
别人
当你把其他人想象成同样的你自己，你突然之间就能跟你自己的很多事情和解了。比如说你今天说了一句什么话，然后呢你觉得好像不太合适，好像在班上有点丢脸，可是过了很多年你都会想这个事，哎呀怎么样、
哦、
但是你后来想一想，你好像也想不起来多少年前你一个同学干了一件什么事，除非这件事特别的惊世骇俗一大步，否则你也想不起来。然后包括你很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但与此同时别人也很在意、如果你把自己想象成别人的话，他也很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就是当他把他的精力放在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的时候，他其实也就没有精力在看你在干什么。
对，是这样的。
所以这样你就不再有那种被他人审视的那种感受在身上了，就反倒会好。
其实是这样的。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我会觉得说因为我是很早就认识到我不会，就是不会说所有的人都喜欢我，就是不管我怎么做，当然这可能跟我本身也有一点，就我本身不是那种很会察言观色的人，就包括我对人，因为其实不是说我对别人的情绪体察不够，就我对我自己本身的情绪体察就也不够。就比如说我真的是从小就情绪巨稳定，就不管是什么样的事儿，就包括什么周围有人打架呀，或者是干嘛的，或者是有人那个故意说个什么话来搞我，然后我就是无所谓啊。
这是天赋，我跟你讲，这是天赋。
但它的副作用就是，可能你就是会没眼力见儿，因为你察觉不太到别人，就你连自己都很难察觉到。我也是，其实我这个是我可能最近一年吧，真的是最近才学会去觉察情绪，然后去释放情绪。因为之前我会觉得这东西没事儿，没所谓，但是后来我发现也不是完全没所谓，就是它其实是存在过，然后你没有解决它，但它就过去了，你觉得它过去了，但其实它对你或许还有影响。所以我现在就是会察觉并且释放掉。就说回来，我会觉得因为我很早就认识到这件事情，就是不会是所有的人都喜欢我。而且就我是不知道啊，就有一些人，我有一些感受力比较强的朋友，他就跟我讲说，哦，我知道我跟这个人啊气场不合。然后我说什么是气场，你怎么感受到气场，因为这个对我来说我是感受不太到的嘛。所以就可能也是这个原因，我就知道我不能被所有人喜欢，所以反而我就也不太会去讨好别人，我就觉得有事说事儿，咱就办事儿。
我是能感受到气场不合的，这事儿非常离谱。就是我不是能够感受到这人气场不合，我是能够感受到谁跟谁是一样的人。
是吗？这个很神奇。
而当一个新的人出现，让我产生对上一个人的感受的时候，我会把他俩化成一种人和一种价值观的人。然后我以此去判断，如果我不喜欢上一个人的话，那么下一个人估计也不太行。我会有这种
直觉。明白，就是其实还是样本嘛，
样本
就是在我们看来就是样本。
所以就有一个说法，就是说那个你的直觉其实就是你这个 CPU 大脑 CPU 在那个接触过很多样本之后，就是自然运算出来的一个结果。
是的，
这个事情是对的。就是你当你直觉觉得这件事情不准的时候，你最好相信他一下。第六感有的时候确实很灵。确实是这样，这就是听不懂。所以就可能这是一种直觉。
对，这个直觉我就没有。
我有，而且我很会，就是比如说我能从他对某一个人的态度上判断出来他是什么样的人。就比如说我们在职场中碰到一种人啊，就是就我有一个说法，我就觉得媚上必定欺下。因为他享受的价值观就是一代盘剥一代的价值观，所以当我是下面的时候，我就要当孙子。但我在上面的时候，我就要当爹。当孙子就要伺候好爹，当爹就要享受孙子的伺候。所以说，媚上者必欺下。所以，当你看到一个人他欺负服务员的时候，他一定对上司服服帖帖。而相反，当你看到一个人对上司服服帖帖的时候，你就能知道他一定对下属很苛刻。 嗯，
就是当一个人对上司，他不一定是说那个服帖，并不一定说是听话啊，而是说当他对上面谄媚的时候，他就欺负下面，百分之百。嗯，我现在见的没有一个不准，真的。我甚至看到那种就是天天笑脸相迎哦，真的反过来就对就是不如自己的同事就是搞人家了，真的有。
我觉得可能还是也不能叫权力，就是我嗯，但是会有一点，就如果他有一点点的权力，就可以去安排一些事情或者去摆布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就会不自觉的想利用这件小小的权力，让别人去尊敬他，或者让别人觉得哦，你还挺厉害的。
这就是分人嘛。这但是有一些人就是他，我跟你说，有的时候怼上面的人吧，这人说不定他对上面人也不错。
对对对，这个分人，
因为他是享受的是一种恒定价值观，就是我只论是非不论人。就是对于这种只论是非不论人的人，他就只对事儿了。就同样一个事情，你有一百个人来问我，我都是这样一个态度。但是有一些人是对人不对事儿，那么这同样一句话，他可能对不同的人说法都不一样。
对，
就是不一样。
对对对，
慢慢学吧。
对，我觉得其实更多的是在一种环境当中，就是你要摸索出一种很，就是你摸索出一种你能够生存的舒服的方法。对，当然可能比如说我对于我自己来说，我会觉得说那每个人都有他的优势，就或者说他的特点吧，就是我们说优势劣势其实都是特点嘛。那我可能是更希望在一个场域当中把我的优势发挥出来。对，所以我大概就是这样，就发挥优势就好了。
其实我也是摸索出来了这件事情，所以我上班之后我探索了一条就是我到底想成为什么人的这种想法，我忽然得出结论，就是我这个人在眼线这个事情上可能确实没有办法超越很多人了，所以我希望就是我最好是在业务上是能立得住的，就是我觉得人要有一技之长，
是是是，
不管是什么样的领导，你在什么样的环境中，你环境里面总得有一个人能出活吧。
对对
对吧，你这个环境不可能所有人都很长眼线，但是都不出活儿，你这不扯淡吗？
对, 对，
所以我就希望我是一个就是能在团队一盘散沙的时候我能出点活儿，就是能够帮大家干一些事情的人，能有主意，能把这个事情干明白。但与此同时在眼力劲儿这个事情上我不做过分的追求，但是我没有完全放弃，我觉得就是眼力劲儿这个事情上我做到60分或者70分不够了，如果说业务上能做到90分，眼力劲儿上做到70分，我就是能做到什么呢，就是我虽然不是很长眼力劲儿，但是我也不至于说不尊重人，
对，
是，
对，
或者是我让
你、这个、基本的，我们肯定都是有
基本
的礼貌啊，
基本的礼仪能做到，我觉得就行了。就是我基本的礼仪尊重，就是咱说话的时候也不会不讲礼貌、不带敬语，
对，
包括不可能领导坐着你站着，领导吃饭你转桌这种事儿，
对，
干不出这种事儿来。然后同事一起吃饭，你不好意思每次都要别人抢，自己不掏钱，
是的
，就是。人有一些社会化的习性啊，你这些事情你都做到位了，然后呢，但你就是说是不是特别懂事特别会来事儿、我觉得好像我也做不到，可能我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可能我费100分的力气，我只能在眼力劲儿这个事情上提高10分，但是搞得我
边际效益递减，
对，边际效益递减，但是我同时很累，那么我宁肯就做一个70分，就是我不要在这个事，就我不要在眼力劲儿这个事情上让人不舒服，就我不能给你增加舒服，但是我别让你膈应，
对，是的，是的，
我做到这儿就行了。但是做到这儿的同时，就是另外一只脚，你就一定要站得很稳，就一定要在业务上有一技之长，就是，所以我会在精进业务这件事上，我有很大的热情，
明白，
就是我觉得，
所以无论
什么时候，你总该有一些技术在身上的。
对，所以你也并不是躺着了，你现在已经起来了。
我已经知道，我觉得人吧，要在你如果想在一个团队中生存，我觉得很功利的一点是你一定要为他提供价值。不管是从什么方面的，你其实我觉得眼力劲儿这事儿不是坏，那可能就是它其实是一种情绪价值啊。
对对对，是的，
可以给人提供一种情绪价值。
当然不是坏事。
对，你可以给大家提供一种服务和一种情绪价值，那么你就会被人喜欢，挺好的。但如果你提供不了这么被人喜欢的价值的话，那你就提高一下业务能力，这样的话呢，在大家干一些活的时候，就有一些大家都搞不定的或者很恶心的事情他交给你来做，他比较放心，然后你把这件事呢利益说接完，你就好。当然我觉得，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在职场被 PUA 当冤大头啊，就是你要有一个能够把工作做得游刃有余的能力，这样的话，
对对对，
大家会看到你的价值，如果有一个就是想出好东西的话会找你，那就可以了。然后这样的话你然后人家可能知道你是什么人，就是你只要做到为人正直，你不要去搞事，你不要去害别人，
然后你尊重别人，你对你就是你该干的事儿你都干了。
我觉得就是对，我觉得做一个 nice 的人，但是也要有自己的边界。其实这可能是我就这两年在摸索的东西。因为如果你太 nice 的话，当然你会交到好朋友，但是可能也会有人觉得你很好欺负。
嗯嗯，
对，所以哦对，其实这点是我蛮欣赏你，就是我觉得有时候你真的是我的嘴替，因为我没有嘴人这个技能。没有没有，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长得比较凶，就是大家看我第一眼就觉得我这人不好惹。看我第一眼这种感觉，
没有
没有吧？我后来明白了一个道理，就是你不论做什么事情，总有一些人他会无条件支持你，对吧？
对，
也无论你做一些事情，总有一些人
看你不顺眼，
他会无条件的讨厌你。
对，对的。
然后呢，我就有一天我忽然明白了一点，就是有一些人是你讨好他也没有用的，他就是讨厌你，就是你的存在，
就是他们说的那个气场不合嘛，
就是你的
感受不到，
就我就发现就是没有用。然后呢，反倒是当你改变你自己的性格。去迎合别人和喜，就是去迎合别人的时候，中间那一部分原来因为你是这样的人而喜欢你的人，反倒不喜欢你了。
嗯，
你知道吧？
对对对，
有一些墙头草、摆动派可能会因为你这样喜欢你，但是一旦你改变你自己，去变成那样的人，他就不喜欢你了。
对，
所以呢，你这样反倒会失去这样的人，所以你倒不如就
做自己嘛，
做你自己就好了。
我是在我大学的时候，我不是后来就被人说那样，我就一直都不敢再出头了嘛。
嗯，
后来我看到大学有一些闪闪发光的人，他就是从这种被万人所指的这种困境中，他没有改变自己突破走出来的人，他是闪闪发光的。
嗯，
我在那一瞬间我在想，如果我自己当时也能扛得住这些事儿，这些平辈之间的压力，如果我也能够坚持
peer pressure，
对，如果我能够扛住 peer pressure 的话，是不是我也会好一些？我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就是
你现在也很好，你现在也很好。
就是我很多什么文艺技巧啊，后来都放弃了，就是觉得不好吧。然后呢，当你这个人的气质开始佝偻的时候，你的外形也开始有一些变化，相由心生，
相由心生，
对你气质也会变化。然后有一些人呢，他在一开始他那么冒尖，那么出风头，然后他又没搂成这件事儿，他很丢脸。但是呢，莫名其妙，他总是这么做，总是这么做，总是这么做。慢慢的，他的同伴就是这 peer pressure， 大家习惯了他这个状态，
对对 对， 对，
也就不再去觉得他很奇怪了。
对，对
到最后，大家默认这个人顺理成章就是应该这样的。
嗯，
再到最后，他就从假装的，装着好像自己很厉害，然后变成真的很厉害，
叫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对，所以就是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就是到最后你发现这个人从装变成这样变成真的变成这样了，然后从此之后这件事就变成了我的一个座右铭。我觉得为什么要对，我想起来了，我上学的时候老师让我当小队长，然后呢我做错了一件事情挨了批评，我就觉得特别丢脸，没有脸再做了，我就辞职了。
啊，
如果这样我就特别丢人。
好，不是小朋友好可爱，
我干了3次这种事儿，就是选我当小队长或者选我
当小朋友的时候好可爱。
但后来发现其实大家都会犯错误，就那时候会觉得我犯错误的大家都会觉得我，大家一定会觉得我很丢人吧，大家一定会觉得我
做不好。早就忘了。
但后来就明白了，就是没有人会把眼睛盯在你身上，你为什么要觉得自己丢人呢？ IGP 又怎么样？
就是那句话，就是其实我们没有那么多观众。这件事情是特别逗，就这件事情是我什么时候呢？我是在20多岁以后，就是在高龄学习舞蹈以后，然后才有的一个感受。因为我最开始学的时候跳的也不是很好嘛，就是非常不好。然后我从来没有在班里当过倒数第一、倒数第二。
嗯，
在舞蹈班里，我当了。而且呢，我最开始那个舞蹈老师吧，也不怪他，但是他是只会看尖子生的那种人，所以他不看我。然后我那个时候就一开始会有一点受不了，就是我会觉得说，老师为什么一节课都不看我呢？我这个小透明，我跳那么差吗？而且呢，就是我问他动作，可能他也不是很爱搭理我。当然确实是因为你基础就没有打好啊，可能老师也没什么办法搭理你。对，然后我那个时候一开始的心态还是属于我想好好练，我想好好练，练得更好，让老师能够看到我，老师能够指导我。
嗯，
然后后来的心态就是不开心就不跳了，我换个老师。
我觉得是对的。我小的时候就是我每到一个新环境会很快冒尖，很快被老师任命为某一个小干部，然后我就犯了一个错误，然后我就说老师我干了。
嗯，
后来我就明白了，其实你就应该维持住，就是管他错还是没错，你就一直干就好了。你干到最后，大家就会觉得你就是天然的我们的班长。
嗯， 啊、哦，对对对，
对不对？
是这样的，
对
对
对。
但是班长，所以小时候就是班长，一直是班长。
你就放弃了，但是因为你在开始那个磨合期，你放弃了，你就没有坚持下来，你就完了。
嗯。
大学之后看到那些人啊，我也是开悟了，我就也是那你说的那句话，就是你的世界里没有那么多观众。
对对对，
你人都会有这种瞬间，但是你要坚持下来，你坚持这种时刻，你度过了很多这个时刻，最后大家就会默认你就是他们的所谓的班长，在任何意义上的，就是工作中的班长，什么学中的班长，就是你只要顶住了这个压力，你就是班长。所以我记得我在2017年给我自己写了一个就是微信朋友圈的那个签名叫别怂。
啊、
就是我写两个字就是别怂，就是那一年就是哎呀那一年就是如果说你再不往前冲一冲的话，就是如果你再
可能就被命运的齿轮卷到一个
不
一样的
地
方
了。就那一年就是要找工作了嘛，然后让鼓起勇气给我的实习导师打个电话，我就问他，我说那个老师啊，我想考虑单位，我问你一下那个考试有什么注意事项吗？他说那我等我帮你问问吧。问了一圈回来告诉我说，哎呀啊，刚子呀，那刚子呀，我给你问了这么多年师哥师姐，没有一个考上来的。就是我劝你一件事啊，你该投什么简历投什么简历，
放平心态，
你就这个事你放平心态，你不要抱太大的期待啊。这是前提啊，我跟你说，刚子，你别耽误找工作，记住没有？我说老师，他说然后哈，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下，就是这个事大概是什么内容。我说，他说啊，你回答问题的时候，你一定要记着分条。然后他说你面试的时候，如果其实有一个技巧的，如果说人家领导给你问完的问题，你可以问他，你说老师，我可不可以有30秒的时间准备一下？一般人家不会拒绝你
啊。我当时没准备，我当时直接说的。
他说他一般不会拒绝你的
啊。
我说哦。他还跟我说，他说你做这一行呢，喜欢大大方方的，不喜欢扭扭捏捏的。
嗯、
有的行喜欢小姑娘文静一点，你知道吧？
嗯、
文静一点，觉得你稳当。他说这行、嗯，你干这行，你就是得大大方方的，你千万别扭捏。我告诉你，你说话你大声说。然后就果不其然，在回答问题的时候，我声音特别的洪亮。
非常的自信。
非常的自信，其实是假的，就是 fake it，、
嗯、
就是假的。然后呢？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还非常感谢那个老师，就是那个老师，就是我当时就是克服了我一切的社恐，
明白？
一切的就那种被人审视的感受，我去给他打了这个电话。然后后来我就考上这个单位，我找他吃饭，然后他就说：“哎呀，刚子呀，你真的是这么多年没一个考进来的，
就你只投了这一个简，
就是坚持要做自己，然后要勇敢，要坚持做自己，千万不要怂。就你是什么人，就是什么人，你不要为了迎合别人去做任何改变。”就是也不是啊，你别伤害人啊，你别害人
啊，
就是前提是你不要害人，你害人你还是要改的。就是如果说你这个人就是个天生坏种，你还是不能这么坏的。就如果说你没有伤害到任何人，就比如说大家同台竞争，然后比如说是
光明正大的，
你也没有使绊子，你也没有搞人家，你只是说你上课喜欢举手，我觉得你就没有必要就不举手了。
对对对，是这样的。
嗯，
回到那个问题，就是回到我之前说的那个问题。嗯，有必要那么合群吗？
其实我最近的感受是，你要不要合群，要不要交朋友，取决于这个人值不值得你去合。
是的，
值不值得你去交？就是我后来发现，如果这个人你品，他是任何时候都是以自己利益为重的，他是个自私的人。
嗯，
那么你怎么讨好他都没用，离他远点就好了。
对，
你看，如果这个人是个坏人，
是的，
然后
更再见。
而且我特别会看一个，就我特别会在意一个人的点，在于这个人有没有嫉妒心。我非常介意这一点，就如果一个人嫉妒心强，那么无论如何我都不会跟他在一起，
我可能会远离他。
对，因为嫉妒这个事情很可怕，嫉妒这个事情是唯一一个你不做任何事他会躲你的人。就是嫉妒，就是如果你看这个人好还是不好，你主要看他嫉不嫉妒人。如果他看别人好他就浑身难受，这个人一定要远离他，就一定要跟那种看别人好自己不难受的人在一起玩。
嗯，
就是一旦这个人嫉妒心强，就必须远离。
嗯，
绝对不交朋友。
嗯、
这是我觉得真的、
嗯。
我好像跟一个人隔席，就是因为这个人嫉妒心太强了。
嗯，
他虽然没有嫉妒我，但是我觉得他嫉妒所有人。
哎呦我的妈呀！
他平等的嫉妒他生活中出现的所有人，跟我说每一个人的这种话。
我的天哪！
然后我就在想，你会不会也跟别人这么说我？
对，但是关键是，比如说我羡慕一个人，我会卷自己，就是我不会嫉妒他，就是我会觉得说，我想和他一样好，
一样好。
对对对，
就是有两件事，就是对的方法是两个，一个是我想成为跟他一样好的人，所以我也要很努力。
对。
第二个事是，如果我看到他好，我心里有点不高兴，那么是我的问题。
嗯。
你要把这个想法 掐灭在你自己的心里，你要告诉你自己，这个时候刚了，不对啊，你这个想法有毛病，你得变了。
嗯，
你好好回去调整一下，你自己就不行，不行你要记住，你不要怪别人。
嗯，
你要自己反省自己。
是的，是的。其实这个就是，这个是可能是我也是这两年的一个感受，就是你要去知道自己的优势和特点在哪。
就是你不管是向上改变，
嗯、
还是向下兼容、
嗯，
这两件事情都是你可以去做的，主要是换真心，
嗯、对，
真心换真心。
其实我后来就觉得，真诚不真诚是能感受到的，就真的是就像我因为我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其实像我就很多在语言上可能是一个比较笨拙的人，比如说我可能就我觉得哎呀你很好，但是我夸人可能也就是那种啊你很棒，对，或者是说怎么样，其实可能如果是不了解我的人会觉得哎你很敷衍，或者是你对别人是不是都这样讲，但其实可能对我来说就是我是真的欣赏你我才会这样，对，就是我会觉得我就还是那句话，就是真诚嗯别人是可以感受到的，然后如果你一直在付出真诚你发现没有结果，那就只是说你们不合适，也不是说你的错或者他的错，就有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哦，就有时候可能别人会陷入到嗯这句话怎么，就有的时候可能人会陷入到一种情绪，就类似于为什么我
对
你很好了，对对对你怎么还没有感觉到，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就不是，首先就是善意它是可能会被辜负的，第二个就是可能就是你们在某一些观念上不太合适，对，不太一样，对。然后我就是我可能比较笨的办法，就我就是会就直球，就是我会跟人说，就类似于说，哦，我这点我还挺欣赏你的，或者说我觉得你这方面做的真的很好，我就是我希望我们之后可以做朋友，或者说我希望我们之后可以在某一些事情上可能会一起合作啊，一起怎么样？我就是直球。那如果人家很冷淡，那就算了，那就再见。就是我可能会觉得稍微有点遗憾，没有跟他做朋友，但是就是算了，就是我没有什么情绪，就是算了。
我好像就是我不会主动去交朋友，好像也不是因为我就是高冷或者怎么样，就是没有怂吧，我不敢。
没有、啊，
我也不说，我觉得他挺好的，我觉得大家总有机会会认识。
嗯，
我就会看，啊、
然后命运的齿轮给你
就转，
然后就认识了。
我认识好多优秀的人，就是好奇怪啊，就是我觉得他好啊，我觉得他好厉害啊。然后后来我们就会有被命运的齿轮转到一个小 team 里去工作，然后我们就认识了。
不是，所以你是在认为你的运气很好？
哎，对，我会跟这种人转命运齿轮的。然后我还会做一件事儿，就是。哦，我相信吸引力法则，就是如果我觉得、
我也是，
如果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个人，我想跟他一起工作的话，我就一定会在这个 team 中显露出来我特别有价值的一面，就是我特别聪明，我特别厉害，我也很厉害。然后呢，我相信英雄惜英雄吧，就是他也会注意到你。我觉得优秀的人他也会注意到你，就是当我发现这个人特别特别棒的时候，我就希望他可以看见我，我也要特别特别棒，我特别特别棒，你看见我吧，你看见我吧，看我就是总有一次他会跟我说，哎，咱俩去做一个什么事儿吧。然后就可以在一起做一件事儿、
对，其实你这个说的就是很多人，就包括很多女孩，她们会想说，我如何去向上社交？其实我觉得，所谓向上社交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你也要有一些，就是你要么就有一些发光的东西，
嗯，
然后要么你就是让这个所谓的前辈，就像看到过去的自己
一
样，
对，
它是一个就养成或者是滋养你的这么一个东西，然后可能别人也会很愿意。
哎，
其实他没有什么技巧，反正我是没有什么技巧。
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我上班之后好多个前辈会跟我说，我觉得你跟我小时候挺像的，
哎呀，
他就对我很好，是这样。
完了，我这羡慕你的齿轮了都。
嗯，就是。我发现就对于我来说，我会发现可能我的朋友是在变的，就是可能我会在某个阶段然后跟一些人关系很好，但是呢可能当我进入到了下一个阶段以后，我的朋友其实是会产生变化的，但是我在跟每一个人成为朋友的时候都是在非常真诚的跟他去相处，而且我其实每个阶段的很好的朋友也不会那么多，就比如说像我很明显的，我跳舞会有一群好朋友，
嗯，
然后我们可能就是聊舞蹈的东西比较多，也会聊生活、啊，然后我工作上可能也会有一群好朋友，然后可能我在像那个都喜欢哦，我很喜欢体操，对吧？喜欢体操，喜欢滑冰，然后这又是一群朋友，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些事情，包括同学可能就是一群朋友，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些事情可能我只会跟特定的人去分享，比如说我最近在看什么体操比赛，那我会跟我学体操的，就是也喜欢体操的朋友分享，
对，然后可能我就不会跟我工作的朋友分享，但是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只不过我会因为具体的就是不同的事情去找不同的人而已。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朋友这个事情也没有必要很纠结。我现在就哦对，然后我感觉我快到三十岁，一个很大另外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哎呀，我好多很大的变化。就另外一个就是，我可能更相信缘分了，而且缘分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惜缘，就是你珍惜缘分，但是你不要攀缘，就你不要去跟人家去攀这个缘分。对，我现在大概就是这样的，我就觉得我能跟一个人成为朋友，其实他也是缘分，因为我不是一个在线上很爱讲话的人，我也不是一个很爱主动分享的人。
嗯，我就没有办法跟与我不链接的人成为朋友。
嗯，
哎，但是有些人可以。
嗯，
然后我在想，那就既然你都惜缘了，那我也惜缘吧。我觉得那我也不至于。我之前觉得这件事情蛮困扰我的，就是这个人如果跟我没有任何的交集的话，他永远都不会成为朋友的。但是
如果你就是我是那种，如果我真的欣赏一个人，我会去主动的。
我不会。哎，但是我跟你讲，这个事情就很奇怪。你像我大学的时候谈恋爱，就是我确实觉得这男的挺好的，我第一眼就瞄上他了，然后我们俩没有任何机会说话见面，没有任何机会。
命运的齿轮又给你转了，
命运的齿轮就给我转了。他突然有一天问我说：“你在教室吗？”我说：“我在呀。”他说：“我们要不要一块上自习？”我就想，
啊，为什么？为什么呀？为什么？我就在想这是为什么？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人家也喜欢你，好，就是又是一段美好的故事。
但是你说这怎么赚的呢？不知道，
这，
哎，但是我确实有一些，就是远远看着，哎呀，这哎，但是我确实会错过一些啊，但不是说爱情啊，包括朋友，就是会有一些远远看着觉得真好的人，但是后来好像也就没有在你生命中留下，他就飘走了。
大多数其实都是没有留下痕迹的。
那你会抓一下吗？我就抓不开这个手，我抓不住。哎。我不是抓不住，我是伸不出这只手。我觉得这是不好的，可能以后这个弦我也得上一上。
嗯，
我上一上。
就是当你，因为我就是很，我觉得就是很简单，我就是我欣赏你，我想跟你交朋友，就是我发出了我的这个
offer
邀请，对，然后就看你了。如果你觉得，如果你觉得我什么都不是，你也并不想跟我成为朋友，那也没关系啊，就是来日有机会江湖再见。就
是学会放下内耗，就这十年最大的收获就是不好事不好。
这十年的收获 number three
就是
放下内耗。
放下内耗，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
是的，
就你不要反思自己。
是的，
就如果这件事已经发生了，你想补救它，你就想怎么补救。如果你不想补救它，这件事就结束了，不要再去想了，想也没用。
对，
想也没用，结束
了。对，哎，我突然想到另一个话题，就是你觉得到三十岁，你的路是越走越宽，还是越走越窄了？
我觉得是越走越宽了。我二十岁的时候，哎，我觉得是这样的啊，
嗯，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很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啊。就是我二十岁的时候人生是一片旷野，三十岁的时候终于有条路了。
妈妈
是这样的，但不是说越宽越窄这件事儿。就二十岁是一片草原，我都不知道我在干什么。然后三十岁的时候终于有了一条路让我能够往前走了。我二十岁最大的苦恼，我跟你说，
路在没路的。
对，我现在想起来，二十岁最大的苦恼不是说我四处碰壁，或者说我无路可，就是我二十岁最大的苦恼是我在一片旷野里，我是往哪儿走，我没路呀。所以说三十岁对我来说是终于在一个散漫和混沌无序的状态中打开了一个人生副本。所以就开副本都不存在路宽窄，就是终于有副本打。
明白。
然后我现在想，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讲，我是一个慢热的人，就是我发现一个规律啊，我会在我到达一个新的环境中之后，我会很快很快的就是冒尖儿。
嗯，
这并不是说我主动想怎么样。
嗯，对，这点我跟你又正好相反。
对，我会在一个新环境中很快的冒尖儿，我会被人注意到，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说
因为你优秀，
我说我没有了。
这个真的敷衍。
我跟你讲，非常
敷衍。
我跟你说，真的很奇怪的一个，是有一个过程，然后再重新被人看见之后，才会是一个舒服的时候。所以其实我是一个慢热的人，我是一个看起来快热，就是我是一个看起来快速融入，
你看起来很机灵。
对，我看起来
很机灵，然后很能快速融入。
对，我看起来快速融入，但实际上融入很慢的人。所以我在一个
环境，我在一个环境中获得一个舒服的状态一般是两年。
哇、wow.
我真正的交一个好的朋友，就是我把这个朋友彻底的交成为很交心的朋友，弄明白是两年的时间。我在一个环境中能够很舒服的与朋友交往，然后 与领导共事，与同伴打成一片，两年就很，其实我是很慢热的。
嗯，
然后
没关系，这是你的节奏。
所以我刚刚开始真正的去习惯他的节奏和交到一些朋友，在之前都是虚假的，就是不是说装的或者怎么样，就是他是你看起来好像懂了，但其实又没有明白，就那个过程是摸索的过程，但是
明白
两年才能有一个舒服的状态。所以其实对我来说，这个人生是一个探索副本的过程吧，就是在现在这个副本才刚打开。
对，其实没有关系，就我觉得这个就是每个人的节奏。然后我就想，就是我觉得可能跟二十多岁比，就你刚刚说努力是一种稀缺的品质，就我可能会觉得勇敢是一种对我更稀缺的品质。就是有很多时候你会，就很多时候就觉得我天，就是我想改变一件事情，我想做出一个决定，但是我现在如果做这个决定，我的成本太高了，我没有勇气去做那种就彻底的切割，彻底的断舍离，或者是不破不立。我现在是承认我没有这个勇气。我还是会 我会计算成本，我会计算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最后的就是 OK， 那我们先稳妥然后再说。就我不是说走宽走窄，因为我是觉得我的三十岁会比我的二十岁更自在，因为这种自在就是像我刚刚提到的，实现了财务的，就是经济的独立，然后呢你也知道自己现在能做什么，就你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你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你知道自己未来可能还会做什么，
而且我们还有了一些被讨厌的勇气
啊，对的，还有
是吧，就被讨厌的勇气，就是你爱喜欢我不喜欢我又怎么样呢？
对，就是你会觉得活得很自在，然后人如果真的是说有的时候不想做了，那又怎么样，就是我们也有了一笔 fuck you money。
对，我觉得挺好的。但我其实很赞同你说努力是一种稀缺的品质，勇敢更稀缺，我觉得这两个对我来说也是的，就是甚至于勇敢可能我其实没有你吧，是真的。
哎呦，我觉得你也挺棒。
我假的，我就看起来好像这个人啊好勇敢哦，其实很怂，其实你看我每一步都走得很稳妥。
没有哦，其实
是不是，
其实你还记不记得去年年底的时候，就我们一起说我们两个人，就是说我们两个人都像那个野草一样。
对啊，就是野草一样，你让的人
一样的人。
哎，我觉得我真的，我就莫名其妙的，我看起来是一个很叛逆的人，但是我走的每一步都走在家长的预期里。考一个985。上一个体制内，你说是不是？但是你看我这个人不是这样的人呐、啊，他就是走了这一路。
很多人都是这样。
对。然后所以说就是，哎呀，但是其实，我觉得要有一些，我现在只是能有一些，我现在只是具备了一些。哎，你这样说，别人其实问过我四十岁想什么样子，没想好，但是我现在好像想明白了，就是我在20到30的这10年里。慢慢的开始学会掌控自己了，开始学会不被别人所影响了。我觉得是这样，20到30岁是摆脱被动影响的10年，然后30到40可能是要探索怎么去影响，怎么去主动影响的这10年。我觉得对我来说是这样的，就是20岁的时候，我开始不被命运的齿轮卷在车轮底下，不被卷了，不被命运卷了，然后呢，不怕被人讨厌了，然后呢，无论别人怎么样看，我都要做我。应该有的样子，我应该做最真实的自己，因为我要觉得，我觉得真实的我值得被一些人喜欢，
对，
所以我不要为了去迎合我不喜欢我的人，去让那些本来喜欢我的人也很失望，不应该这样做。所以呢，20到30岁是摆脱被动影响、掌握主动权的这么一个过程。可能30岁到40岁要探索如何去有更多的勇气，你去主动去做断舍离。真正的去把命运握在自己手中，真正的去转动这个齿轮，我觉得这是一个下一个探索吧。可能到40岁那年，我们要有一个深夜卧室对谈的话，哎，我觉得今天的录音可以录下来，留到10年之后你再听一遍，肯定会觉得很多话好傻逼啊！
就是、没有，没有，就是我现在就是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不管是说像之前担心的那些问题，就我会不会有一个闪闪发光的未来呀、啊？我会不会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有没有人喜欢我？我会不会收获长期持久的友情，甚至是爱情？然后我的未来会是怎么样，我会在哪里工作，我会在哪个城市生活，我现在想想就是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咱都能 就是咱最后都是活着。
我今年30岁，我觉得我不想有小孩。我不知道40岁的时候会不会有抱着小孩跟你聊这个，也有可能啊。我这个人的人生就是在不停的打我自己的脸嘛。
嗯，
也可能我40岁的时候就抱着小孩，哎，我今年就觉得我想在后时间带个好妈妈，也是不一定的。但是30岁的现在还是觉得现在挺好。我也觉得更自在了。哎，比起20岁来说，我更爱30岁的我自己。
哦，我也是，我也是，
在各个意义上，在各个层面上，我都会更爱我自己。然后，比起10岁的，哎，我想想，我觉得10岁的我比20岁的我更闪耀，30岁的我也比20岁的我更好。
我觉得
10岁到20岁是我丢失我自己的过程，是还哎，从这么说，真的是。因为我10岁遭遇了校园霸凌
啊，
所以我10岁到20岁真的是丢失我自己的过程，然后在20岁到30岁之间，我终于找回来了，是这样。
嗯，我觉得我是10岁到20岁是在不停的打引号啊，所谓的变好的过程。
嗯，
然后我到了30岁，觉得是不是变好没关系了，就是我对，就是我觉得我之前是按照世俗的眼光，或者是按照大概率正确道路去走，到了30岁，我觉得，就是没关系了，就是放下了。哦，我大概是这种感觉。嗯，对对，所以到了这两年，我就不焦虑了。就我觉得，就还是我就说所谓的变好，就不是说你要学一个知识、学一门技能你是变好，也不是说升职加薪是变好。我就觉得，那你逐渐的了解你自己，你让你的性格变得更，就是你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完善，让你的性格变得更加的就平和吧，就我觉得是平和和接纳，让你情绪变得更加稳定，让你更加有同理心，我觉得这些都是变好。所以我现在就是觉得虽然我不再考证了，然后我不再去就是做那些就啊，就说我要再去认识不同的人，我再去怎么怎么样。那我觉得我也是在变好，而且就是哦，还有一个变化，就像刚刚说的，就是我相信缘分，就相信，但也不是说玄学，就我会觉得吸引力法则嘛，就是当你能量高的时候，其实你还是会吸引同样能量高的人在你身边的。
是的，
其实当时那个在刚子生日的时候，我给他写了一张小纸条，然后我其实上面就是很多是我想说的话，就是我觉得我们的成长其实就像剥一颗洋葱一样，它虽然说一层一层，但它每一层都包含着过去的我们，就是其实是过去的经历逐渐的塑造成了目前的自己。而且我也觉得每个年龄都是很好的年龄。
嗯，
对对，所以那回到我们这个惯例性的一个问题，如果让你用一幅画去描绘你的生命，你想画什么呢？
哦，我刚刚想清楚了。
嗯，
我觉得是一片大草原里面有一只小鹿。
小鹿哦，
小鹿了。
嗯，
有一只小鹿，然后它吼向远方。
嗯，
然后呢，这个草原是很宽广的。它逐渐逐渐逐渐逐渐在地平线上，它看起来有力量
啊。嗯，很棒。而且就是小鹿和道路都是鹿。嗯，我觉得你已经是小鹿了。
谢谢我的姐妹。会得到这样一幅画吗？
会的。
然后要是晴天
啊。好，
我喜欢大晴天。
好的，还有什么其他的？
阳光灿烂冲向田野。
好的，就是真的是一幅非常灵巧的一幅画，非常灵巧。
是每个人都不一样，
当然每个人都不一样。
哎，轻盈吧，就还是
轻盈。嗯，
我好像在
对轻盈的过一生，这也是我
在20多岁的时候意识到人生的不一样的价值。有些人追求功成名就啊，我追求的是消停。
嗯，
然后第二点就是，我觉得生命的长度是定的，所以你要拓展你的外延，就是人生的意义在于体验。
对，是的，是的，
活着就是为了体验，然后体验不同的人生，体验不同的经历。所以呢，旷野也好，道路也好，就是为了让我们去向着前方向打滚去体验它。
对，我觉得，可能过很多年以后，我们再去回看，就会觉得每个年龄都有每个年龄的特点，但是，我们都在真实的享受着当下。
嗯，对，
其实这样就已经很好。 脱口秀家获奖概那今天特别谢谢刚子小姐姐给我们真实的分享她这10年甚至是20年30年的历程，也非常感谢她用像脱口秀一样的方式做了这么真实的讲述。我觉得享受当下其实每个年龄都是最好的年龄。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谢谢大家，大家再见，
谢谢，
拜拜，
拜拜。